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惨谤，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好，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哈，第十四节这边，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的人曾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好，非常好，大家都读出来了哈。那下面呢，我要把你们的声音呢是调到静音啊，以致我能够可以专心的讲今天的这篇道哈。所以我现在会把你们的所有的声音是静音。好，在我们讲道之前，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篇的诗篇，我相信弟兄姊妹刚才都一起跟我读出来，是在三十一篇的第九节到十八节。但是我更想呢，在这个十节里面呢，在前面再加多一节，就是第八节。第八节诗人这么说，就是神，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啊。这篇的诗篇我相信大家可能对这篇诗篇不是太熟悉，因为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做的一篇诗篇。大卫在什么情况底下做这篇诗篇呢？大卫是在被扫罗啊，就是他之前的那个，他做王之前的那位王扫罗王曾经追杀，他也被他的儿子亚沙龙呢也追杀过。那在他被他们追杀的时候呢，他就写了这样的一篇的诗篇，可谓说呢，这篇诗篇是他在急难当中向神的一个祷告，一个呼求。那面对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景况，大家都知道整个美国这个新冠病毒不断的在蔓延，我查了一下，昨天整个美国已经是超过了31万人被感染，而且8000多人啊已经死亡。所以我没有选择平时我们在中资主日呢会用的这个马太福音的一个经文，是讲的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然后合城的人都欢呼，用棕树枝在挥动着，并且呢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地上，一同的来呼喊说，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没有用这段的经文来讲中资主日，大家都知道如果接下来下个礼拜天呢就是复活节，所以在这个礼拜呢我们都称这个礼拜叫做 Holy Week。 我是用了诗篇的31篇，因为我觉得31篇这个经文呢是更贴切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处境，就是当我们看到周围整个国家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疫情不断的在蔓延，更多的人可能会被感染，更多的人可能因为这个病毒而死亡，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向神呼求，怎么样来祷告呢？啊，所以我透过今天大卫的这个诗篇三十一篇八到十八节呢，一起来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分享，一起的来学习，也彼此的来提醒。首先我们看到了在第八节里面呢，诗人说，神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地。所以当我们投靠耶和华的神呢，我们的耶和华神的时候呢，神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也是那位蛮有权力，他有蛮有权柄，他是那位蛮有能力蛮有慈爱的神，他绝对不会把我们交给仇敌的手里。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就像我们的总统川普说，我们现在跟一个看不见的病毒在打仗啊，全世界的人都在跟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冠状病毒打仗。当然我看的也有人把这个冠状病毒把它用很高倍的显微镜给拍出来，确实是看得见，就是一个个戴着好像皇冠一样的这样子的，像很漂亮但是是很恐怖的一个病毒哈，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仇敌啊。今天这个病毒可以这么说，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特别是在纽约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有的纽约州很多的城市，他们周围可能上空都是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病毒，真的是无处不在哈。我最近也看到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就是一个例子，那就是说他在很短的时间就被感染了。这位叫 Michael 的这个人呢，他是42岁，其实年纪不算太老啊、不算太老哈，42岁。那么他在3月份的时候呢，3月3号的时候呢，他就去医院做一个常规的身体检查，就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会有那个 annual body check 哈，所以呢，他去完检查之后呢，他就想着说去给他在医院工作的妻子去一个给他一个 surprise， 他怎么样给他 surprise， 他就跑到花店去买了一束花啊，他想着说拿到他妻子的手里面会给他带来一个 surprise 哈，结果呢就在他走到他妻子的这个办公室的途中啊，就是在这个走到办公室的途中，就遇到了一个正在等待这个检测结果的一个疑似患者，后来证实其实这个不是疑似，他是确诊哈，就仅仅就是十几秒的时间，当他进去到办公室把花交给太太的时候呢，他就离开，可是没想到大概一个礼拜之后过去，十几号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喉咙痛，并且呢有咳嗽，也没有食欲啊，甚至呢他就发现自己呢开始在发烧，最后呢他跟他太太就是一起就去到这个急诊室去检测，就是确诊了这个病毒，确实他就是被感染了啊，他自己怎么都没有想到，他就是这么去医院经过这个医院的这个就检测的这个地方这个部门，或者是看到这个疑似病患者在这等结果的过程当中，他就被感染，所以可见这个病毒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当然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非常的小心，如果能够不去，尽量就不要去什么医院啊，或者是急诊室啊，或者是本来你可能有一些 annual body check 的，也尽量把这个时间推迟，就包括像我们家的所有这个牙科的这些 appointment 我们都推迟了或者都取消了哈，就尽量不要去医院的这些地方。那么当诗人他在描述这个情景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他知道上帝不会把他交在仇敌的手里，上帝会把他的脚带到这个宽阔之地，所以面对这个诗人，他在这个情况当中，他觉得仇敌好像四围的在包围着他，但是呢，他仍然能够相信，在神的手里，神绝对不会把他交给仇敌。同样，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是要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深信呢，神必然会保守我们，免除这些病毒的这些侵蚀和感染。好，我们接着看第二下面的第九节和第十节哈，这两节的经文呢说到，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 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诗人呢，在这里呢，他接着就向神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呼求，并且呢，他也求神怜悯他，因为他知道他正在处在一个患难当中，他的眼、他的心都不舒服。我想问今天在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从中国的农历新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你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一天有烦恼过的，或者是你从来就没有流泪过，就包括你的祷告流泪，甚至你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伤心难过，也从来没有试过说夜晚里面睡不踏实的，或者从来没有担心过的如果你觉得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些，或者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弟兄姊妹， 你举下手让我看看，看有多少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现在我看不到你们人但是我相信呢，大家都应该没有举手。我相信你们都没有举手，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大家在这段日子里面，你或多或少可能都有流泪，你有担心，你可能也有烦恼，甚至你可能也会夜晚里面睡得不踏实。而在这里面呢，诗人非常坦诚的就对神诉说出他自己的一个情况是何等的恶劣，甚至诗人都觉得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这个年岁、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骨头都好像出现了问题，都好像要完结了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呢，诗人这位作者他吐露出自己正在遭遇着一个非常紧迫的或者非常严峻的一个这个状况可能是在病患当中，可能是在一种急难当中一种危险当中接着你会看到呢，他在十一节和十三节里面说，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许多人的长棒，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这几节的经文里面非常的贴切对于我们现在面对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写照，就特别是如果发现有人你知道有人或是有朋友或是有邻舍他们确诊感染了这个病毒的时候呢，他很可能就是要马上做一个隔离的治疗，如果他是轻症的话呢，在美国可能就回家去隔离，那么他如果是非常严重的他可能就要留在医院不但只呢他的左邻右舍会怎么样，会很担心怕这个病毒会感染，他的家人甚至他所处的这个社区可能都会非常的会惧怕会躲避，就好像我们现在最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 Maple Valley 这边有多少人确诊了，但是呢我知道是有 一部分，但是在我们的小区有没有人确诊呢？所以当我们每次出去散步我们去运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要除了跟别人保持距离，甚至可能我们现在看到呢，华州也建议我们要戴口罩，所以呢虽然是戴着口罩，但是呢还是跟其他的人要保持距离，也非常的担心，会非常的害怕，就好像是躲瘟疫一样的，大家都非常的都很保持这个距离，所以呢你会看见那些处在重症的病患的，他们如果一旦进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治疗的时候，他的亲人他的家人除了不能去探访他，不能去看望他们之外，甚至呢他们都觉得呢自己的家人好像忘记他们，事实上家人肯定不会忘记他们，一定会为他们祷告一定会非常的关心，可是作为这个在重症室或者在 ICU 的这个病患，他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人包括这个世界好像都离他而去，只有他一个人在独自的面对这个痛苦，这种疼痛， 这种的呼吸的 不畅痛，甚至可能要使用呼吸机，仿佛呢没有人在纪念他，就好像死亡一般，就一个死人一样。跟有一些特别是老人家哈，可能他们一旦进入这个 ICU， 也许他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家人，也许他们可能如果是信主的这些家人，可能就是有一天可能只有在天家再见面。所以你看到从第九节到十三节，世人呢是向神陈明了他的一个现况，而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向神陈明我们的现况，把我们内心一个最深真实最真实的那个想法的那一面来告诉神。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你们正担心你们的工作啊，担心你的工作，担心家庭的这个经济啊，孩子的教育，或者是你年老的父母他们的健康。反正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可能是真的这次可以看到是全世界已经有200多个国家都有感染的个案，所以呢，这次的这个大流行一定会导致全球的这个经济一个大衰退。而我们在美国也看到这个失业率大幅度的在飙升，许多的行业都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可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家庭同样可能也面临着这些的冲击，这些的挑战。这一切其实透过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也要像诗人那样子，可以完全的来到我们的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向他倾诉，向他全然的表达出我们的这个现况。啊，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个第十四节，诗人呢就在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转折哈，他再一次的确认他自己的一个信仰，来宣告说耶和华是他的神，是他的主。那么在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呢，诗人更这么表达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这里面呢，诗人讲到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那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所有的时间，我的生死，我的命运，就是我们一生当中哈，这所有的时间都在神的手中，都是属于神的，都是要放在神的手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诗人那样，把你一生的时间都交托给神，交托给主，让神来掌管，为神所赐给你的这一生所经历的一切来感恩，来赞美呢？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在一个报道里面说到，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老人家，他今年93岁，可是在他93岁的这一年呢，也就是说这个2020年呢，他不幸得了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啊，就是影响到他，他就是确诊，结果呢他就在治疗，在重症这里治疗，并且他也要使用这个呼吸机来帮助。可到他有一天呢，他病情好转了之后呢，他就出院。出院之前他就收到一个账单，这账单里面也包括这个呼吸机的这个费用。结果这老人拿了这账单之后呢，他就流下眼泪，他就哭了。那医生就不明白，就以为他很担心这个账单的费用，就劝他说：“你不要哭啊，钱能够解决的事情都不算什么事情啊，就是生命才是最重要。”这个老人呢，接着就说了一番话对这个医生，结果医生听完之后呢，就轮到这个医生在哭了。老人这么说，他说：“我不是因为要付这个账单，看到这么高的这个费用啊来哭泣，我其实完全可以付清所有的这个钱。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我已经呼吸上帝所赐给我的这个清新的空气93年了。”但我从来没有付过一分钱，我想不到在医院里面只是使用了几天的这个呼吸机，却要付5000欧元。你知道我欠了上帝多少钱吗？我以前从来就没有为此来感谢过上帝，我没有为上帝所赐给我的这个免费的空气去感谢他， 赐给我这93年的这个生命来感谢他。所以当医生听完这个老人说这番话的时候，这医生也哭起来。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透过诗人这一节的经文说到，我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诗人把自己的一生都交在神的手中，你有没有像诗人那样把你的一生的时间来交托给主，还是你自己去用你自己的想法，用你自己的打算，用你自己的意愿去花费了你自己的这个时间？特别是在这段时间，我想我很多弟兄姊妹都可能只能在家里面陪伴孩子陪伴家人，那我们更多的时间是花在这个看电视上面，还是在游戏上面，还是在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上面，还是我们会更花一些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来祷告，来为这个疫情祷告，来为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来代祷，甚至我们就像这老人一样来为自己所得的一切来感恩，来赞美神呢？好，第17节、第17节到18节里面，诗人呢就这么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不至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的人曾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昔日呢，诗人不断的在呼吁，在不断的呼求神。那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去愿意为这次的疫情来向神大声的呼求呢？好，我等会会给大家看一个10几秒的一个短短的视频哈。这里面是讲到说有一群的小孩子，他们呢在这个宣教师希拉的带领下呢，他们呢就不断的为全球的这个疫情来迫切祷告。他们说呢，我先把这个视频先找出来哈，不然等会我讲完之后呢，可能大家就好。他们呢就是这么说，他说我们非洲非常的穷，可以说我们的食物和物质呢我们都没有，但是呢我们却有信心和盼望。所以呢这些孩子呢，他们呢就每一天都为这个世界在祷告，特别是这个疫情最严重的这些国家这些地区祷告。他们甚至呢就按手在这些大家可以看到哈，他们甚至就按手在这个世界地图里面来代祷。好，我们再来看一遍。虽然我们听不懂这些孩子们在说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很迫切的祷告，他们手按在那个地图上面，他们所知道的这些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肯定也包括我们美国，可能包括他们手可能就按着美国的地图，甚至他的大拇指可能刚好就摸在这个华盛顿州，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所以你知道，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为自己在代祷，为我们这个国家代祷，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信徒，包括这些孩子们，他们都在不断的在为我们祷告，为这个世界来代祷。那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报道，说到呢，巴西的总统，他呢就是呼吁他的全国人民，巴西全国人民， 在今天，也就是在4月5号这个主日呢，来为这个国家禁食祷告一整天，禁食祷告一整天。 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统现在目前为止，除了美国总统呼吁说这一天是祷告的，像我们说3月15号那天是全国祷告的，可是巴西总统呢，他却是宣布全巴西在4月5号那天呢，全民能够禁食祷告，为这个国家来代祷，来把这个，他们说这把这个邪恶的病毒哈，就是这个仇敌，把它清除出去，把它驱逐出去啊，让全巴西呢远离这个邪恶的病毒。就让我想起在圣经里面，曾经也有一个王后以斯帖，她也是呼吁她的百姓，为了整个犹太人民他们能够保全他们的性命，为这个事情来禁食祷告三天。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在这段的日子里面， 你有为这个疫情来禁食一顿，还是禁食一天，还是禁食三天？但是我是鼓励你，就像诗人那样子，在神面前不断的呼求神，不断的向神祷告，向神大声的呼求，就像诗篇31篇里面诗人这样子的呼吁说，我呼吁你，求你拯救我，求你救我脱离那恶者。好，我们再来回过来看看这11节的经文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在第8节里面呢，诗人是呼求神给他一个保护。那么在第9节和第13节里面呢，作者呢就开始向神陈明他的现况。而14到18节呢，诗人就再一次的确认他的信仰，相信神是他的拯救，相信神能够搭救他脱离这个患难，这种的 艰难的环境，并且他学习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神，来依靠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彼此的握手问安，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的彼此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全世界共同的敌人，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更要一起的来同心合意，来向神呼求，同时也向神来陈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国家的一个现况。如果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就像诗人说的，如果我心里面因为有罪孽的话，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如果我们的身体真的有不舒服，甚至会被病毒感染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灵有软弱的，我们甚至感觉到有无助，心里面有恐慌，有害怕的时候，我们来求神来帮助我们，除去这个恐惧，赐下这个平安给我们。唯有当我们呢能够像诗人那样子，再一次的确认我们所信的就是耶和华神，是那一位搭救我们的神，是那一位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神，更是那位慈爱到底、爱我们不停止的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神诗人所说的，神是他唯一的拯救，也是他一生可以依靠的。他更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来交托给神，全然的来依靠他。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诗篇31篇8到18节，让我们看到人的一生不全然都是顺利。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2020年的一开始，就全球要面对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恐慌，我们的灵是何等的渴慕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向我们吹气，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也帮助我们在各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能够向你陈明，向你倾诉我们的现况，更再一次的确认神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保障，你更是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一生的那位主。我们感谢你， 求主你继续的安慰弟兄姊妹，特别帮助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在这时候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的这些弟兄姊妹，赐给他们所需用的一切，也赐给他们从天而来属灵的平安，属天的平安，更保护他们的家人免除一切的这些病毒的感染。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唱一首的诗歌，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这也是今天我一直在放的这首诗歌哈，就是疫情，我们要来抗这个病毒，新冠病毒的肺炎疫情哈，陪你走向希望。再痛，我再哭，你的心跳和声嘶我在乎，经过死亦有故， Go to get the 天父啊，要连宽恕